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他。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信靠真神，祝福满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信心在生活，哪怕不信神的人也是一样。那很多华人即便不信基督，不信永生与复活，他们也相信灵魂不灭。那有一个不信神的人讲了一段他自己的经历。他18岁那一年爷爷去世，他第一次跟爸爸去墓地祭奠，发现爷爷的墓比旁边的都大。爸爸说是为了将来跟爷爷一起特地买了3代的墓地。爷爷是第一代我和你妈是第二代，你是第三代。那一年他高中还没有毕业，没有工作，没车没房，但已经有了墓地。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安排了结局。他不知道是应该欢喜还是忧愁，但是退一步想，他又觉得有目的总比没有好，早有总比晚有好。他们家有烧纸钱的习惯，给爷爷烧纸钱得一边烧一边念名字，否则收不到。知道墓地有他一份，每次烧纸钱他念两句爷爷，念一句自己。那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总资产达到阴间几千亿，不过存的是死期。除了烧钱，他也会烧一些纸扎的物品。纸扎的物品性价比高，跑车9.9元，还送车牌。他现在已经是保时捷的车主。干完这些事后，他感觉不错。虽然不懂怎么活，但已懂得怎么死了。他不羡慕有钱人，觉得活着有钱不算啥，死了又带不走，只有死了有钱才是真富有。他的心态很洒脱，属于阴间富豪，来人间体验生活。他知道很多人怕死，因为不知道死后要面对什么，但他不害怕，他有巨额财产。前段时间他又回墓地，发现公墓的大门围墙都被拆了，门口贴着告示说公墓涉嫌非法经营，即将被拆。那本来是只有20年的产权，却说产权拥有是永久的。他感到天都塌了，辛辛苦苦赚了那么多钱，现在不但地下金库被毁，连阴宅都不保。他去哪里寻找永恒的归宿，存放不会丢失的钱财？ 他还不懂福音，不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也不懂集赞财宝在天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基于民间风俗、世俗小学，不是真神的应许，再美的愿望早晚化为泡影。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财主的故事中，耶稣亲自启示我们，阴间不是财主的福地，而是每个人被痛苦抓住、自顾不暇的地方。我们只有把信心建立在圣经真理上，才能真正得着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满满的祝福。今天我想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信靠真神带给我们世界不能给的、世界也不能夺走的祝福。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信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没了。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永恒的真理，你的话永不改变，存到永远，天地都要废去，经上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慕道的朋友心中来运行，好让你的生命之道可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生命得蒙主保全。那人的生命既宝贵又美好。那这个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是意大利电影《Life is Beautiful》。啊，中文翻译是《美丽人生》，得了很多电影奖项，包括几项奥斯卡奖。那电影的前半部是浪漫喜剧，讲犹太人圭多的婚恋，仿佛是在天堂。那后半部是讲他和儿子落入纳粹集中营的遭遇，仿佛是在地狱。那圭多极尽幽默和想象力，为儿子编造谎言，把集中营生涯说成是为赢得坦克大奖的游戏，那目的是保护儿子幼小的心灵不被战争的残酷吞噬。那电影传递的信息是，即便在最黑暗的地方，只要有爱，就能筑起一座隔绝恐惧的墙。 圭多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儿子完好的童真，展现了父爱的伟大。他想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变得多么糟糕，现实多么残酷，生命本身是宝贵美丽的，值得我们热爱和呵护，哪怕付出高昂的代价。啊，其实这个电影跟今天的经文有相似之处，都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都面临灭种的危机，尤其是今天经文里的危机，直接关系到上帝的救赎计划的展开，因为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啊，犹太人知道人的生命之所以美好和宝贵，是因为他们有从神来的启示，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有上帝赐予的聪明才智，自由选择和道德良知。圣经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就是五指来造他们的身体，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神赋予了人灵魂，人的灵魂不会随身体消亡，会永远长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大部分人相信灵魂不死，有今生和来世，这是对的。但是大家对于怎么样来建立今生和来世的关系却毫无头绪，只能瞎猜乱蒙胡来，搞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现代人多半受唯物论、进化论洗脑，放弃对灵魂的关注，主动降格为动物，还美其名曰衣冠禽兽、高等动物。所以我们看到在国产电影《芙蓉镇》《活着》的里面，它的主题思想就非常的扭曲。一个是活下去怎么样，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另一个说为了活着而活着，哪怕活得像条牛。当人的生命不被尊重，失去该有的尊严，人生就不再美丽。 Life is not beautiful anymore， 反而很丑陋。若是人人都把人生活成畜生，对着星星喊老祖宗，将来在上帝面前如何交账？能不能交账？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享受神而活着。这是我们相信神、信靠基督的人生活的基本信念。秉持这样信念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就像今天的经文开始，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几个月啊，三个月，并不怕亡命。那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不断的繁衍，人数越来越多。新的埃及法老就是埃及王，怕他们过于强盛，就逼他们做苦工当奴隶， 并且下令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进尼罗河里。摩西的父母为什么不怕埃及王的命令，敢冒生命的危险要保存摩西呢？经文说他们看见摩西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这句话看起来字面上有些矛盾。如果摩西的父母是看见他长得俊美舍不得丢，他们恰恰是因为什么？眼见而不是信心，对吧？实际上俊美这个词的原意不是指外貌，而是指他们相信他在上帝的眼中不同寻常。那使徒行传的第7章斯提凡讲到就是这样讲的。其实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只要自己生的漂不漂亮啊，就像俗话说的，饭菜都是隔锅的香，是吧？太太都是别人的强，那孩子都是什么？自己的好，自己的棒，是吧？那摩西父母的信心是怎么体现的呢？首先，作为信靠真神的父母，他们深知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既然儿女是万王之王赐的产业和赏赐，作为上帝的百姓就不能因为地上王的威吓而丢弃他们，对吧？我们有些大陆出生的弟兄姐妹也是因为当年父母违背了独生政策持守上帝的产业赏赐，生命才得以保全，是不是？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啊？有哈，感谢神。但是在自我中心的后现代，不少夫妻为了逃避养儿育女，要么不生，要么堕胎，把神所赐的产业和赏赐当包袱丢了。这是不是有信心有智慧的表现呢？是不是？其次摩西父母的信心体现在他们忠心爱主，带着属天意象来培养近前的后代。在出埃及的伟大救赎中，摩西家每个孩子都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哥哥亚伦做了什么？祭司，大祭司。姐姐米利安成为女先知。摩西本人是神兴起的拯救者。那这个家庭一下兴起3位属灵的领袖，大家觉得是不是纯属巧合了？或者是摩西搞了裙带关系？那上帝会不会允许他搞裙带关系呢？会不会？不会。圣经对埃及王的名字提都没提，但是对摩西父母的名字都有记载。这是一对尼未支派近前的父母，他们熟悉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相信神必照他的应许救他们出埃及。当摩西出生的时候，救赎的时刻已经临近，他们就预备3个孩子来参加上帝的救赎计划。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全都预备妥当，各自承担 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今天上帝把儿女赐给我们，不是要他们去实现我们的梦想或者他们自己的梦想，神赐给他们生命，有他美好的旨意，有他荣耀的计划。我们可以效法摩西的父母，用信心为孩子的未来铺路，从小带他们来到神面前，倾听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样当他们步入社会，无论是在写字楼还是实验室，无论是拿听诊器还是鼠标，哪怕拿敲门砖擀面棒，都可以被主使用。他们的人生将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漂泊，而是奔向永恒的天路历程。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全面彻底的救赎也将临近，我们可以与圣灵同工，与圣徒同工，传福音，建造门徒，一起来经历上帝奇妙伟大的作为。再有摩西父母的信心，体现在胜过恐惧，不怕亡命，隐藏摩西，就像 Life is Beautiful 中的父亲，即便身处最黑暗的地方，他心里面因着有爱，他可以为孩子筑一道隔绝恐惧的墙。那摩西父母在神的爱中所筑的墙更加的坚实，他们不只把摩西的身体隐藏3个月，躲过法老的追杀，当他们无法在场，就拿蒲草箱做方舟，把它放进河里，交在全能上帝的手中。结果神很幽默，让法老王的女儿做接盘侠，把他从水里捞起，带进了埃及的王宫。那神保全摩西后，又给他姐姐聪明，替孩子找奶妈，让父母重新获得抚养他的机会。在摩西关键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他们没花心思让他去适应埃及的王宫，而是竭力把上帝的救赎计划和祖先的信仰深深栽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隐藏的不只是摩西的身体，更是他的灵魂。他们知道总有一天摩西会进入法老的王宫，学埃及的一切学问，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让上帝的真道进入他的心，让他的灵魂首先被上帝得着，并且与神百姓的群体始终连接。这样即便他身处埃及王宫，他的心却属于以色列的神。即便埃及人都拜偶像，摩西却不受影响，不被黑暗的权势吞没。今天我们的家庭同样面临进入繁华埃及以保全灵魂的张力，我们怕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我们怕不怕他们跑得太快，把灵魂弄丢了？我们担心他不适应社会，但是我们担不担心他们跟世人裸奔，忘了披戴基督的义袍？ 像羊冲进狼群，没穿戴基督全副的军装。我们尽力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让他们像摩西有机会学埃及一切的学问，但问题的关键不是世界能带给他们什么，而是他们有没有得着基督。他们终究要进入世界，面对各种思想价值观各样的诱惑。我们的责任不是把他们藏起来与世界隔绝，而是像摩西父母用真神的爱在他们心中筑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没有翻墙软件，使他们清楚知道他们属于上帝，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摩西父母因着信靠真神保全了摩西的身体和灵魂，今天我们也可以因着信靠真神让我们儿女的身体灵魂都蒙主保守。我们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活出有意向有永恒价值的人生。当他们进入世界，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的光，能照亮别人，成为世界的盐，而不是盐失了味被扔在外面任人践踏。我们愿意来效法摩西父母，学习依靠神，让我们和孩子们都得着生命蒙主保全的祝福吗？愿不愿意？不太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那前面提到那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他说他不羡慕有钱人，觉得活着有钱不算啥，死了又带不走，只有死了有钱才是真正的富有。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导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呢？在天上。但是有一位西方世界的富翁对耶稣的话不服气，他临终前请来三位好友，他的牧师、医生和律师，设立遗嘱。他对他们说，我相信人死以后可以把钱带走，我一生辛苦赚来的钱也不想都留给后人，留给别人，等我下葬的时候，请你们每人把100万放进我的棺材，让我在另一个世界还可以用。三人推辞不掉，只好答应。下葬那天，三位好友依次上前履行他们的法律承诺。牧师首先拿出一捆现金，正好100万，放进棺材，摇摇头，叹口气，走了。医生走到棺材前，神情庄严，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放进去。低声说：“老朋友，愿你在天堂安息。这钱到了那边，直接找上帝兑现吧。”那两个人走后，律师也上前看看棺材里的支票和现金，拿出一张信用卡放进棺材，把棺材里的现金和支票拿出来揣进自己的皮带，轻声解释道：“朋友，你身边带太多的现金很不安全，会有如实盗窃的危险。兑现支票对你来说也有点麻烦， 我把他们全部换成运通卡 American Express， 让你一卡在手刷遍宇宙。我们一起读箴言二十六章四到五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弟兄姐妹，这两句经文放在一起，让很多人困惑，不知道怎么面对。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是吧？那在这个故事中，第四节适用于牧师，第五节、第六节适用于医生和律师，是不是啊？那不管怎样，这个富翁都是什么人？愚昧人，同意吗？前面那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积攒财宝在阴间，结果地下钱庄被毁，阴宅被拆，而这个富翁想把钱带进棺材花，结果怎样？他能够一卡在手刷遍宇宙吗？能不能？我们读马太福音，不要为自己积攒钱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鸟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鸟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基督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简单易懂，清楚明白，也是至理名言。但是我们真的仔细思考理解他的意思吗？很显然啊，今天经文里面的摩西，他是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是不是啊？首先，摩西看重神儿女属天的身份过于地上王子的身份。那埃及是当时的超级强国，很像我们今天的美国，不管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都是当时世界一流。那法老是君王，国家的最高统帅，他被奉为神明，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做埃及的王子，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受最好的教育，拥有巨大的权力，像调动军队、治理百姓、审判案件。他可以享受埃及最奢华的生活，吃最好的饮食，住辉煌的宫殿，娶最漂亮的妻子，拥有最多的仆人，他甚至有机会做埃及的国王。为什么摩西不肯成为埃及王子，反而跟以色列人认同？他知道虽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身份很低，但是他们却是永生上帝的百姓，是上帝的儿女，拥有神永恒国度里面王子公主的尊贵身份。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有多宝贵？我们知道这个身份是怎么得来的吗？是不是考试考来的？是不是奋斗拼来的？是不是金钱买来的？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他是比摩西 更尊贵的上帝之子，他是天上的万王之王，他从天上的宝座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才赎回了我们。神让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就显明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有多宝贵，我们跟基督同样宝贵，是上帝心中的至宝。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受世俗的影响，我们常常用学历、职业、成就、地位、财富、党派等等来定义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我们会不会被这些标签团团包裹，像个洋葱要剥到最后才显出最重要的身份，神的儿女、基督徒、地下工作者。其实当我们以基督为荣，以基督徒的身份为荣，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基督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怎样，也必认他。反过来也是一样，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会怎样。其次，摩西果断放弃负资产，投资有永恒价值的正资产，他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意识到埃及王室所得的享乐是欺压上帝百姓获得的，是最终之乐。最诱人的口号是马上享受，立刻满足，但是他的毒药条款是以后买单，信用破产。那最终之乐说到底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什么今生的骄傲。它会带来暂时的满足，但是保质期非常短暂。那今天我们的最终之乐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罪，有时候是用我们的口腹之欲填补灵魂的饥渴饥饿，用刷短视频来缓解压力，用游戏和追剧来逃避现实的责任，把事业当成偶像，牺牲家庭、牺牲教会的生活，也许有短暂的快乐，但是来去匆匆，满足的是感官，很难触碰我们的灵魂。快乐过后留下的是良心的责备和圣灵的担忧。当然上帝不反对我们享受正常的快乐，神赐给我们家庭、美食、友情、休息、娱乐，只要不违背他的心意，存着感恩的心去享受，都是美好的祝福。我们不是要做苦行僧啊，现在也很少有苦行僧了，是吧？好多都是宗教经营人士，效法他们的行业老大，三妻四妾做花和尚。那神反对的是那些把我们代理神、羞辱神、与神为敌的快乐，不公不义的快乐。摩西他做了智慧的选择，用于神百姓来受苦取代了最终之乐。 在世人看来他亏大了，是吗？在神眼中这是极聪明、回报极高的投资，那最终之乐短暂，还需要付高昂的代价。但是与神百姓受苦也是短暂，却要成就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同样智慧的选择，不过跟神百姓受苦不一定要坐牢要寻道。那有时候是为教会弟兄姐妹牺牲一点自己的时间享乐和利益，比如参加各种服事、儿童青少年敬拜音响、交通招待、幸福小组、门徒培训、宣教活动等等。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提供关怀帮助，为教会合一放下自己的意见和喜好，受到误解批评不为自己辩护，遭到冒犯仍然选择饶恕赦免，为福音和宣教奉献金钱时间，照顾老人孩子等等。每一次这样的舍己都是永恒的投资，世人看为损失，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与神百姓受苦，神一点都不会忘记，所流的汗水和眼泪都要在永恒中得主亲自的赏赐。那最后摩西得到了八福中至高的福，为义受逼迫受苦的福，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有人会说摩西比耶稣早了1400多年，为什么他是为基督受苦受逼迫？因为基督侍奉和盼望的是所有人的救主，也是唯一的救主。他为基督救赎工作所受的羞辱，就是为基督所受的羞辱。对于今天为主受逼迫的人，基督同样应许说，我们一起读，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么天上的赏赐包括什么呢？首先是上帝的称赞，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来享受我的荣耀。还有永恒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各样的冠冕，还有天上的基业，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分享他的荣耀。最重要的是完全得着基督的同在，以他为我们最大的福乐。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可能积攒了不少财宝在地上，我们也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看重地上的身份，还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地上的身份重要，但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怎么样？至关重要。我们宁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还是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我们看世上的财物为宝贵， 还是为基督受苦受凌辱为宝贵。我们是要暂时的赏赐，还是永恒的赏赐？看见永生神的容面。弟兄姐妹，我们人是为永恒而造，灵魂永不灭亡，但是永生在哪里？在上帝那里，在基督耶稣那里。神造人的最初，把人放在伊甸乐园里，他们与永生神同在，今生连于永生，生活完美无缺。但是因着犯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失去了永生，陷入空虚、愁苦和死亡里面。所有的人间宗教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德行，试图与神恢复关系，重新赢得永生，获得真正的满足。但是他们不得不得得到，他们都不得其门而入。那不信神的人，他否认永生，或者是在被造物里面来寻找永生，把短暂当成永生，自欺欺人。摩西他生在敬虔的家庭，他相信真神，他渴望成为拯救者，他也觉得非他莫属。他40岁时，他不愿忍耐，想靠自己的大能大力去救上帝的百姓，落入宗教自救的陷阱。神让他在旷野牧羊40年，来学习依靠主，造就他谦卑的品性，直到他80岁，神在荆棘丛中向他显现，呼吁他，呼召他，他才知道自己深深的不配。他蒙神拣选，成为旧约中神与人的中保，把人引向主耶稣基督。他恒心忍耐，牧养神的百姓，如同看见看不见的主。但是圣经又说，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他跟神有朋友一般的亲密关系，是 person to person 的交流。就像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网恋，从短信到音频，然后从音频到什么视频，那从视频到面对面相聚，越来越亲密，是吧？我们现在跟上帝交流是处在什么光景呢？是发短信的阶段，偶尔读几句圣经，还是从短信到音频开口祷告，主日敬拜神，唱诗赞美神，听上帝的真道，或者是从音频到视频更加亲近主，好像隔着镜子观看，还是我们已经与神进入面对面 person to person 的交流，就像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我们渴望不渴望跟神面对面的交流？有没有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摩西面对面与神说话，但是他最大的渴望是求神显荣耀给他看。只有神 荣耀的彰显能够带给他真正的满足，让他反照神的荣光，也彰显神的荣耀。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怎么样啊？不能存活。那在这里，神的荣耀彰显和神的面是什么关系？神荣耀的彰显是指神一切圣洁美善的本性的彰显。那神的面就是神荣耀最直接最完全的彰显。那有罪的人看见神圣洁的容面，立马会怎么样啊？会挂了，是吧？世人都知道，见上帝就等于什么啊？彻底完完，领了饭盒。但是在这里，神答应摩西，他会将他藏在磐石穴中，让他看见神的荣耀不致灭亡。磐石预表谁啊？基督。在磐石穴中，就是在基督里。摩西只有藏在为我们的罪被上帝击打的基督磐石里，才能看见神荣耀不致灭亡。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预表基督，我们只有被基督的宝血洁净，才能够看见神荣耀不致灭亡。基督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罪人只有受洗归入基督，才能看见神荣耀不致灭亡。磐石穴、羔羊的血、红海的洗礼都指向同一个真理，只有在基督里，罪人才能看见神的荣面不致灭亡。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如果我们贫穷，神给我们财富，我们会不会完全满足？如果我们生病，神给我们健康，我们会不会由此满足？如果我们缺少成就，神让我们事业成功，我们会不会彻底满足？如果我们孤单，神给我们一个佳偶，我们会不会完全满足？摩西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看见神的荣面。我们今天能不能看见神的荣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荣面？这是许多的圣徒梦寐以求的愿望，它的本质就是罪人回归永生的神，重新把今生连于永恒，体会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人是为上帝造的，除非他在上帝那里找到满足，他将永远不得满足。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是在被造物中间找到满足，不渴望神的荣面带来的满足，我们算不算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他会感到荣耀还是羞耻？那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唱最后那一首。 上帝，你是万福的源头，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保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在有限的时空可以做永恒的投资，积攒财宝在天上。感谢你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你的荣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你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感谢你为我们成为被击打的磐石，被杀的羔羊，死里复活的救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圣殿。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天天在你的殿中与你面对面交流，瞻仰你的荣面，得着属天的满足。让我们也反照你的荣光，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求主特别纪念旅行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平安。我们也求主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供应他们的需要。求主特别施恩给身心软弱的肢体，以你的笑脸来仰望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保得你的慈爱，保得你的恩惠，保得你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主，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一无所有。主，你得着你子民的心，让我们也更多得着你，得着你生命的丰盛。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